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很高兴一起来主日敬拜，然后再一次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更新受益的这个聆听主话语的机会哈。今天呢，我要讲的这一篇呢，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冯弟兄带我们所读的这一篇呢，我自己真的是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一群人哈，出现的这一群人，两组人应该这样说哈，那他们呢是有一个火热在里面哈，就是神已经把救恩放在这些人的里面，然后那个虽然你读不出什么温度来，但是你会看到他们的一些互动啦、做法啦，就是在那个圣灵因着救恩哈，那有这个火烧在那个里面哈。我自己读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摸我自己里面，就我们每天是不是真的为你所赏赐的救恩心里火热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为救恩心里火热我们可以怎么样？这个预备我自己，我们自己，那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在哪些事情上呢？有平衡而不疏忽那哪些事情上呢，又能够保持一个真的在主里面的一个宽大的心去面对一些事。好，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段那先从经文吧如果你手上有圣经预备着看是很好的那也会帮助你来认识这一段经文其实呢，这一段经文是讲保罗他在结束第二次宣教以后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准备要开始第三次的旅行布道。那第三次的旅行步道呢，他最主要呢，他就越来越发现因为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呢，他在哥林多这个城，就是亚该亚省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呢，待了18个月，他就发现在大城市里面的宣教犹太人很多那就有他这个一定的宣讲力就是他的那个传播力是很有果效的所以他就在回程的时候呢，就看中了一个城市，就是在土耳其最西边这个有一个大城是以弗所城，他就把他的同工呢亚居拉跟百吉拉夫妇先留在以弗所，然后等他第三次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他要进入开始的时候，他要来到以弗所，在他还没有预备要来的时候。就是准备进入以弗所之前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犹太人叫亚波罗那他就遇到了他也在会堂讲道，他就遇到了亚居拉跟百吉拉夫妇，他们就发生了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看经文怎么说亚波罗经文说亚波罗呢，他是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他是犹太人。那为什么出生在埃及？因为他有这个犹太人呢，就是有一段时间他们是被被掳到外地去的，所以外地呢，欧亚非一带呢，就很多的犹太人。那他就是在那里埃及出生的埃及亚历山大城。那么亚历山大城呢是很重要的大学城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雅典。亚历山大还有那个保罗的家乡大树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很重要的学术大城。那么亚波罗呢在那里出生，可见他的学术背景也是相当的强的他是有学问，能够讲解圣经他又在主的道上呢受了教训所以他一定听过耶稣基督的事情，但是听到了什么呢？关键就在这了。那他为主的道呢心里火热他为主的道心里火热他已经在这个主的道上呢受了教训，他对这个道呢有一种渴慕，对这个真道呢有一种渴慕，他就来到犹太人的会堂。你就看到犹太人呢，他们在这个会堂里面是很习惯，他们就是很会去在这个安息日去会堂讲道 他就放胆讲道，讲耶稣的事。为什么要讲这个放胆讲道？因为在当时呢，耶稣呢还不是那么普遍被人接受，而且在口耳相传里面，耶稣不过就是个罪犯。那他就把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圣经上这样记载。那其实在我们如果读到这里，也就觉得怎么样，这人已经不简单了吧，是不是？那么刚好亚居拉百基拉夫妇他们留在以弗所的会堂，刚好又碰到了这个亚波罗，就听他讲了这个这些事情，就发现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发现只是亚波罗在灰色的这一栏就看到，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好像在讲耶稣的事情的这件事情里面呢，好像有一个不完整，有一个不完整的地方。这个就是亚居拉百基拉夫妇他们在听他几番听他讲论以后呢，他发现他只是单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弟兄姐妹，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洗礼？这个约翰呢，并不是跟随耶稣的使徒约翰，不是的。这个约翰呢，是在比耶稣更早之前，这个耶稣的远亲，表亲，叫约翰。但是我们为了区别这个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呢，我们就把他叫做施洗约翰。大家知道他叫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呢，他就是神预备人的心，在耶稣来之前为耶稣的救恩铺路开路的神预备的一个器皿，一个仆人。他就传讲什么？他就传讲弥赛亚要来了。什么叫弥赛亚要来？对犹太人来说，弥赛亚要来就是有两件事情要发生，那就是审判跟拯救。审判跟拯救会来，所以施洗约翰他就宣讲弥赛亚就要来了。那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是用圣灵跟火来为我们施浸。那么亚波罗呢，他知道的是比较多的是前半部，他知道有耶稣，因为施洗约翰他确实有讲到耶稣。那么但是耶稣他如何对教导他的门徒们，就是十二使徒们，而且十二使徒们如何见证到耶稣的复活跟领受那个在五旬节当中等候圣灵的降临这件事情呢？他几乎是模模糊糊的，不确知的。那么所以他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教导这个耶稣的道理，可是呢耶稣的教导，耶稣在他侍奉的时候有很多的教导，但他的洗礼呢就是劝人悔改转向预备神，预备我们自己的心转向神而已。那么这个悔改施洗约翰的这个悔改的洗礼有没有奉耶稣基督这个名来施洗啊？没有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在信耶稣得拯救这件事情上没有表明出来，没有表明出来，他只是预备了一个心，一个器皿的心，一个心来准备接受救恩而已。所以悔改的洁净这个洗礼，悔改的洗礼是表示犹太人他们借着这个洗礼洁净的礼接近自己的心这是 表面上来的心，预备自己的心要悔改转向接受弥赛亚，但还没有救恩的真实那这个在会堂里面的亚居拉跟百基拉夫妇呢，就把他接回家，把神的道给他更加的详细讲解。我每次读这段的时候，我都问我自己几个问题。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亚波罗，有恩赐有口才，又受了教训，心里火热， 当有人跟你说你还缺乏什么的时候，在真道上还缺乏什么的时候，你听得进去吗？另外，你们看到经文上，虽然亚居拉跟百基拉夫妇啊，通常夫妻在当时的社会里头啊，特别是有一个我们的人的罪性里面，男尊女卑的这种情况，总是把这个先生放在前面哈，亚居拉、百基拉夫妇。但你如果读经文，真正教导这个救恩详细讲解的是哪一位？是百基拉。那么以犹太人男人的这种自尊跟高傲，他能够接受一位妇女的教导吗？你们看到这边看到了一种互动，我们读起来好简单，事情就这样成了，然而这中间有多少人的生命要去对付的事情。再换一个角度，如果你是百基拉，你有没有勇气站出来将神所一副交托的真道说明到底？我们来想这件事，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已经这么棒了，亚波罗这么棒了，就让这件事情就这样吧，因为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或者你是持着一种 let go 就这样吧，何必引起彼此之间可能会造成的不愉快。但我们看见百基拉、亚居拉，亚居拉也很不简单，他就一起做帮助者，在这三人的互动里面，我们看见这里面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火在他们心中烧着。这是一组人，你看到当亚波罗被这个百基拉教导以后，他谦卑领受之后，经文上告诉我们说他要去亚该亚，简单就说就是哥林多这个大城，是亚该亚的首府。然后呢，这对夫妻呢，百基拉跟亚居拉夫妇呢，他们就为他写了荐信、推荐信，请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接待他。他就到了那里，多美的见识，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的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头都充满了感谢与赞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借着圣灵烧着火。弟兄姐妹，你的心里有为救恩火热吗？另外一组人是保罗跟一些门徒。当亚波罗去到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呢就在他的以前去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宣教的地方的一些城市，在兼顾弟兄姐妹，他在行程当中呢就遇见了一些门徒。这些门徒呢他们有一些对话，简单对话，细节我们不是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抓到一些重点。他说，保罗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些门徒说没有，也没有听见有圣灵赐下来，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在五旬节圣灵已经来说明这个救恩的确实救恩已经完成救恩的确实这件事情。那保罗就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因为他们说他们洗有洗礼了， 他们说是约翰的洗。好，刚刚已经解释过什么叫约翰的洗。好，那保罗就说，哎呀，你们要什么？你们所行的只是悔改的洗啊，要告诉这个悔改的洗是告诉百姓当信，这个信字很重要，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那耶稣才是真正的弥赛亚跟基督。你看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你看在这个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表明什么？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要借着这个洗礼向世人向撒旦来宣告我所信的所侍奉的就是这位救我的主。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能够为了真道神所真正的耶稣基督真正的已经完成了救恩，使徒们也做了这样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领受了这个见证，也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有一种为真道火热的，我们会特别的有一种敏锐度，里面的圣灵会让我们有一个敏锐度，我们究竟有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洗礼里面把我们所信的来表达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关乎真正的得救。那么当我在预备这些的时候，我把这个标题作为为救这个救恩心里火热。但是我们常常也会因着为救恩心里火热呢，有一些走了偏颇的道路。是不是有人会不会觉得，哎呀，你百基拉跟保罗自以为知道多少，拿着圣经靠手靠来靠一些事？你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反应？但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当他们为救恩心里火热的时候，他们是为不偏不倚的真道来付上代价的。好，那这些门徒们一共十二个人，经文上说保罗就安守在他们的头上，然后圣灵呢降在他们的身上。其实不是他们不认识圣灵，因为施洗约翰是有教导圣灵的，只不过呢他们不晓得圣灵已经赐下，所以当他们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以后呢，他们就看见圣灵的真实，有一个确据啊。那这个东西呢，圣灵给他们这些恩赐啊，说方言说预言这些恩赐是要在一个群体当中一起服事的，那就是教会。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圣灵里头的施浸是叫把我们带进什么？耶稣是头，我们是肢体的这种关系里面，所以我们是被归属到教会里面去，按着圣灵所赐的恩赐，我们一起在教会为救恩，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神要我们去宣讲的救恩，还有教会要完成的使命来一起效力的。所以神的救恩不是单单给我们个人有一个表现的机会，不是的，神救你是事实，但最重要的这件事情是要告诉我们，圣灵让你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我们同属一个肢体。如果我们去查使徒行传，使徒们安守在某些人身上，就有这个圣灵降临有一些明显的征兆，大概有四次，也不多，但是呢，比如说像哥尼流，彼得看见哥尼流家里面就有这个火蛇一般的这个圣灵的降临，那只是让他们真知道一件事情，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都同属基督，合而为一了。那些3000人啊5000人，这个听了这个道就受洗的人，他们并没有这样子的，但是他们领受了圣灵啊，所以这是有一个特殊时代的意义的。那么为救恩心里火热， 不能缺乏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射中靶心，绝对要标准化，那个不能要不偏不倚的，那就是救恩。当我们为救恩心里火热的时候，我们也心里面有一把火，其实常常要想着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不是不偏不倚的，那个三一神的救恩是三一神的工作，把我们这个救恩来完成。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福音是三一神的工作。那么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说旧约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在旧约的摩西五经、先知书、诗篇里面，通通讲到他要降世为人、受死复活、成为弥赛亚。他旧约圣经的启示，耶稣也为旧约圣经做见证，而旧约圣经的启示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这三一神的工作，也包括我们这些不偏不倚的救恩里面，我们不可能重新约轻旧约，我们也不可能只讲旧约啊。就好比这个亚波罗他们比较知道旧约，他不知道新约完整的见证跟启示，所以我们必须平衡，不偏不倚。在救恩里面，我们必须射中那个靶心。在新约的启示里面，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启示出来他那位三一神，然后他自己在世上的教导天国的事情，有一群他所拣选的使徒们做见证，并把未来的教会的使命跟教会生活的情况来教导，托付使徒们往前行。整本圣经，我们现在所收到的新旧约整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靶心，所启示的耶稣基督的拯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已经完全清楚明白经历，我们只是不断的在这个救恩里面更深刻的认识神，更深刻的经历神。但我们该知道的，该装备的，圣经已经启示。我现在要讲一个，有一个群体，他没有救恩，但自称是基督教。当然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的，我们特别是在我们以前成主的时候，何牧师有教导我们怎么样辨别异端。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啦，还有摩门教。那摩门教呢，又称为什么基督再临的这个末世圣徒。好，你们看到这些都要非常的留意，但你们都已经知道的很熟悉了。那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呢，他们就是在这个靶心上射歪了的。他们没有承认三一神。你既然不承认三一神，你就是没有救恩了。而且他们并不把新旧约圣经当作我们信仰的绝对权威。什么叫绝对权威？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言行举止跟我们的认识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反复的来考察，让这个我们的可能走偏了的地方，来重新调整我们。这个就是绝对的标准嘛，就像一把尺一样，你要量这个地方有多大，有没有量错，就要拿一把正确的尺。所以我们的新旧约圣经是我们最正确的尺，不能增，不能减，不能抽，也不能加。那么在北美还有一个群体叫 Unitarian 这个教会，是没有救恩的群体。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个群体。他这个翻译呢我查过了几篇文章，他们一直在改变。从前我们把它翻译成普救一神教，普救，普救，普就是普通的普，救救恩的救，普救一神教，他说他这一位神，他只有一位神，这世界上呢，这个就是这一位神，我们听了也对啊，我们也讲一位神，但他们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公开否认三一神。他们说没有什么三一神，就是一位神。这位神呢， 他是救全世界的神，他的包容性非常的宽广啊。他呢，既收你是印度教，当然啊可以的，在这个大伞底下，印度教当然，中国儒教、道教可以的，佛教 OK。巴哈伊教、大同教，哦，没有问题，我们的包容性非常的大啊，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小心这句话。在我们不偏不倚的救恩根基上，我们称为属灵的家人，称为属灵的弟兄姐妹，属灵的肢体的，是在这个不偏不倚的救恩里面所建立的教会。我们因为信而进入救恩，在属灵的天国里面，我们跟耶稣基督他是头，我们是身体的这个关系里面，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你唯一可以抓住的确信的救恩的根基。可是当你否定了这一切，他说他有很大的包容力的时候，他的教义里面是没有耶稣基督救赎的，他只强调他的包容性。这 Unitarian 呢，如果你上网去查，他们后来他们也不喜欢我们称他们叫普救一神论，他说他们现在改名字啊，现在改名字。 我上网，温哥华有不少这样的群体，但他们真的不是教会，他们现在改名叫温哥华寻道会啊，这个在温哥华的。而寻道会呢，是有他的一个解释的哈。寻道会他说，他是这样说的哈，我没有再录太多，但是呢你们可以去看得到。他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呢，他说寻道会是一个开明的、先进的、包容的、多元宗教的团体，你看到没有？好，然后呢啊，他还讲到一神教，他还解释以前他们说，别人说他们是一神教，其实不是好的解释。他说他们自己给自己一个中文名称叫做寻道者，所以他们现在喜欢叫寻道会。如果你在温哥华看到这样的，千万要划清界限，因为是他先跟基督的救赎划清界限的。在这个群体里面，自称为基督教的群体里面，却没有任何基督的救赎在里面。在加拿大有45间教会，他们说，他们自己说的，从东岸到西岸有45间，在北美美国更多，总共有1000多间。所以无论你去走到哪里，你如果看到有一个盖得非常的漂亮，看起来非常好聚会的地方，你要很小心它是什么。 Unitarians 寻道会，你们要非常的留意，它在北美地区非常的普遍。当一个人，这个群体，他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弟兄姐妹，你如果平常去接触一些人，也会有人跟你这样说的，我是基督徒啊，你是基督徒啊？他说，哎呀，我跟你说，你要是问他，进一步问他说啊，就像保罗问那些门徒，哎，你有没有在什么教会里头啊？哦，这个对于教会呢，我实在是望之却步啊。反正呢，我信神，他叫我做好事，我也相信他，我是做好事，向着神，他还会用一些术语，心灵诚实敬拜就好。你的心灵诚实这个原则，如果没有针对三一神基督的救赎，你所敬拜的也是枉然。你这个机会，不论他怎么说，你都必须很清楚地告诉他，在你的信仰里面有一个没有改变的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要救你这件事。你真的被救了吗？弟兄姐妹，你为救恩心里火热的时候，你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你要不要为他有没有得救心里火热，还是很冷漠的，耳朵听不清楚，嘴巴闭塞不说，心里面圣灵微小的火热跟声音，你把它熄灭了。当你说了这句话，对你的朋友或你碰见到的人， 让他去想，他得救了吗？他做了这么多的行，靠自己的善行，自以为对神心灵诚实敬拜的时候，他真的得救了吗？你有了救恩的火热，你有没有把这个救恩的真实告诉他，使他日后也有机会在神的恩典与怜悯里面有一个回头的可能？为救恩心里火热，有不可缺乏的救恩不偏不倚要射中靶心的那股力量，为真道，为耶稣基督拯救的这个真道，我们要付上代价。第二，当我们在圣灵的施洗里面，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的施洗里面把我们进入的，记得很重要的，那就是教会。我们是归属属灵的教会，我们也归属地方的教会。弟兄姐妹，我很心疼当我们把教会轻看的时候，我们把教会神的使命神的爱放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跟托付放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而我们心里面没有重视的时候，你很可能也会在救恩上失去平衡。我们在耶稣基督不偏不倚的救恩根基上，是要在教会里面的，我们是要一起同心合意建立教会的，与耶稣基督一起建立教会的。主在这里面，主是头，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同心合意要完成的，也是各地真正的属基督的教会要一起同心合意要完成的。那就第一个，我们属灵生命要更新，成长要像基督。为什么？因为对的人才有对的侍奉。一个真正有属灵基督生命的人，他们可以懂得用恩赐彼此服侍。神赏给我们恩赐，不是为了让我们 自己保留自己，自己欣赏自己，绝对不是，而是让我们能够在恩赐当中彼此服侍，一起来完成神的使命。这是第二点。第三，我们在圣灵在救恩当中，我们要警醒等候基督的再来。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在这三样有一个不平衡，或者有一个缺乏，教会的发展就不完整。当然我们会有不同的阶段着重哪一个点，可是当我们到了一个点之后，我们可能什么又慢慢的要把它平衡过来。神的救恩不是为了个人，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救恩的根基上，在圣灵把我们进入进就是那个泡进施洗的进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救恩的确据，而且我们是在教会里面一起完成教会的使命。我们当为教会，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当中，一起跟基督同工，互相扶持完成使命，主必看得见。所以我们一定也会有一个顺服神在救恩当中的呼召跟使命，我们必定在教会里面生命越来越丰富成长，而且服事当中更多经历神，更认识神，同时我们也一起警醒等候基督的再来。当我们为救恩心里火热的时候，你在这一块，你我在这一块少了什么温度？第三，当我们为救恩心里火热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自己爱干嘛就干嘛的人，个人或群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独特，教会内恩赐不同，个性不同，如同百花齐放。同样的，普世教会里面，我们也有各个教会，它有不同的表现方法。各个地方教会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重点，一个侧重。但是他们都在耶稣基督那个不偏不倚的靶心的救恩上面呢，建立起不同的这种表达 所以 你有机会去到别的教会，或者是你从你的我们的原居地台湾的教会来到这时候，你就看到有不一样啊，这是很容易你看到的两三个教会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心里头都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你有一个辨别力，你不会选错教会，你会真正在这个圣经的这个根基上面，你会有辨别力。然后呢，一起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一起跟同工们完成神的托付。然后我们没有一个个人，也没有一个教会敢站出来说，他的表现方式是绝对、绝对、绝对的，唯一的，不是的。我们想想，神是何等何等丰富的神啊！你说，就算是全天下的教会，全部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教会加起来，也都不足以反映神他完美的属性跟形象。谁敢说自己是绝对？但是，是不是就这样子百花齐放，我们就任他自行发展了呢？一个真正为救恩火热的个人或教会，也愿意也甘心同受一位圣灵的约束，这点非常的重要。保罗他在以弗所呢，他也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非常的多，你们有空一定要去把哥林多教会来读一读。保罗特别指证他们，他们有恩赐有口才，可是他们的问题还真多呢。有哪些问题呢？大家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讲过亚波罗有去到哥林多教会？好，你知道哥林多教会，我上次也讲过，哥林多教会那种就是非常看重有学术背景的啦，口才厉害的啦，所以就把亚波罗来了之后把他拱成什么偶像。然后呢，比一比，保罗还真是其貌不扬，讲的也不生动，有什么好听的？可是有些人说，哎，保罗是先来建立我们教会的，我们要这个来维护保罗你看在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用严重一点的叫做分派系，再讲严重一点的叫做纷争结党。而这些问题的原因都出在哪里？当我们不受圣灵约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教会里面刚刚也讲到，这个教会要同心合意建立属灵的生命这个有对的人就有对的服事。那哥林多教会就是人在对的上面呢不够，生命还在属于什么？属于肉体的情欲部分弟兄姐妹，我们把肉体情欲把它讲清楚不是我也没有做什么违反性的事情啊淫乱啊被哥林多教会是有淫乱有乱伦但是我说我都没有这样。但当我们在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都很个人化、个人主义，不在团队里面，不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你就是落在肉体情欲里面，你不同受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神在我们当中圣灵的这种约束。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受圣灵的约束。所以哥林多前书就讲到这些事情，哥林多后书你们去读好精彩呀就讲到这些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如果你去读，我这边列出来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23-24节31节，那么你就摘到这些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就保罗教导他们，你们不管做什么，那叫行事为人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有一个很基本的考虑原则，这就是受圣灵约束的考虑的原则。你凡事都可行，但有没有益处？你说有啊，对我自己有益处。保罗说不，你凡事都可行，但你有没有造就人？你这个益处只在你自己吗？还是造就人？无论任何人，你不能只求自己的益处，而是要求别人、众人的益处。 而且呢，当你这个求众人益处的时候呢，保罗还讲了，不论你吃或喝这件看起来小小的事情，生活中小小的事情，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荣耀神。不是只有在人际关系里面互得益处，你给我益处，我给你益处，你给我掌声，我也给你掌声，不是，而是真的荣耀神吗？是神的旨意的彰显吗？你在百花齐放、尊重个人的这种表现方式里面，你受约束吗？除此之外，保罗还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人：
小夜灯有没有关？
不要
啊！为什么那么难呢？为什么？你还要睡啊？
保罗呢，还在哥林多这个书信里面特别讲到基督徒的自由。为什么哥林多教会的人会在肉体血气当中？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他们的自由，他们不喜欢受圣灵的约束。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在基督救恩之外是没有自由的，我们是受辖制的，我们所做出来活出来的是被辖制的，我们 被自己的肉体辖制，被撒旦辖制，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由可以真正的听神的话，选择回应神的救恩，认识神，我们没有这样的自由。我们唯有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才有真正的自由，使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放弃肉体的情欲，选择圣灵的这个感动，圣灵的教导，在圣经里面教导，按着神的心意去活出，去行出来。所以这是一个训练，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啊。他说我们呢，在这个基督呢里面呢，要懂得圣灵里头的约束，如同什么？如同运动员他们赛跑赛前的训练一样。我要遵守很多的训练的规则。你比赛的时候有很多的规则来限制你，越界了就出局。所以我们在这个属灵上面的生命的奔跑、侍奉等等，就如同是这样的训练。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不是个人。所以我们若真的为救恩心里火热，在百花齐放的教会面貌里面，我们是同受圣灵约束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一点。第四个，我们先来看这段经节，这是腓立比书。保罗在监狱里，在第一次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讲到腓立比教会的顺服，他非常的安慰啊。他讲到顺服，好，我读给大家听，这是二章腓立比书二章12-13节。他说：“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是什么意思？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真正有一个顺服，不因为哪一位牧者在他们的面前，他们被看见做表面顺服，不是，他们是真正的常常的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所以保罗非常的安慰，而且他就说这样的顺服就能够使我们有一种恐惧战惊。这个恐惧战惊哈，不是那种害怕，不是哪一种害怕呢？就是说哎呀，是不是失去救恩的那种害怕？不是的啊，这种恐惧战惊呢，是一种警醒。怎么样的警醒呢？这个恐惧战惊呢，有一种警醒，就是把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这个救恩，在我们里面，圣灵已经把我们这个带进的这个救恩里面，这个整个充满 在我们里面、啊、内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已经给我们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救恩呢，把它持续进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叫做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再讲一次，就是把耶稣基督这三一神的救恩坐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一时半下的喜欢，我们不是一时半下的知道，而是每天每时每刻都知道我们在救恩里面圣灵的火燃烧着的那个温度，使我们能够这个小心谨慎我们的行事为人，小心谨慎神在我们里面所放的呼召跟旨意，小心谨慎我们丢掉了其中的某一样，不平衡了，失去了温度了，而在我们生命气息有生之年把它持续进行到底，这叫做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弟兄姐妹，为救恩心里火热，在这几样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学习，也好好的来谨慎自己。最后我们一起为救恩心里火热。弟兄姐妹，在父神可贵的救恩计划里面，在耶稣基督救恩的呼召里面，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究竟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有教会生活，我们还需要哪些装备，我们有哪些方面观念或态度或生命需要求神来调整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突破跟成长。第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同的阶段，因着为救恩心里火热的那个热度，我们能够回应神的爱，我们也甘心乐意的顺服神在基督里借着教会让我们清楚明白的呼召跟侍奉。第三，我们对彼此的生命，我们是属灵的家人，我们跟普世基督的教会一起警醒守望，一起恐惧战惊，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救恩进行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知道你将那美好的救恩，可贵的救恩让我们来领受，让我们来得着。主啊，实在是我们心里面有轻忽，有悖逆，有自以为是。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界，认识你的丰盛，认识你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何等美好的旨意。让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你宝血遮盖买赎的重价买赎的教会里面，主啊，我们的生命得蒙你喜悦，我们的侍奉完成你的使命，也让我们警醒等候，我们终有一天要亲眼见到你的面。谢谢主，仰望感恩颂赞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